選 Donald Trump 定係 Joe Biden 呢個問題咧，就越嚟越多朋友好情緒化咁樣討論，就好似我哋有得選咁樣。咁當然啦，我諗住大多數朋友喺度都冇票去選美國總統嘅。咁大家咁關心嚟為咩咧？嚇！咁當然你好關心其他地方嘅選舉，好難會因為人哋嗰個國情而關心，都係因為自己嗰個利益啦，或者自己嗰個立場而關心嘅。咁所以好多朋友都會係根據自己所研判嘅世界局勢對個人嘅影響嚇，或者對自己嗰個理念嘅影響而去選擇支持一位候選人，就有咗情感嘅投射啦。咁更加即係花生嘅層面，咁你即係好似任何選舉都係啦，好多係盲撐啊、忠粉啊，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即係邊個型啲、邊個靚啲、邊個蠢啲，即係呢啲就會變咗係一個另一個層次嘅選擇。咁喺過去嗰幾個月啦，亦都好多朋友會問一個問題，即係你會覺得Donald Trump 定係 Joe Biden 即係邊個當選會對中國叫強硬啲咧嚇？咁慢慢開始有個共識啦，就話邊個當選都好嚇，美國嗰個叫做反華嘅大潮流都係決定咗㗎啦，咁亦都唔會差好遠嚇。咁其實我哋除咗頭先嗰啲咁嘅層面之外，今次選舉嘅重要性，仲有冇其他嘅角度去睇咧？咁我哋即係嘗試去拉闊少少啦，即係而家好興講即係拉闊少少，或者係抽空少少嗰個細節。我哋講一個大嘅環境，究竟今次個選舉有咩重要性？就好同而家中美關係去到今時今日嘅地步，究竟係出咗咩問題啊？咁由呢個中美關係出咗咩問題，咁我哋先至知道選咩人究竟會唔會真係對未來嘅國際關係有實質嘅影響。咁今時今日，中國國力咁強啦，就同美國雖然未能夠平起平坐，咁就係一個上升緊嘅勢力，咁可能會挑戰一個現成嘅霸權，呢個就係所謂學界嘅收息抵得陷阱。咁呢個咁嘅收息抵得陷阱就係假設當咗咁樣嘅強權就嚟會交接嘅時候咧，同現有嘅霸權就會有衝突啦。咁可以佢贏，可以佢輸，可以係重新再洗牌扭轉世界形勢諸如此類，但是今次中國的崛起是有些不同的，譬如我們同翻蘇聯的案例去比較，譬如蘇聯的時候呢很清晰的，世間上是有二元對立啦，兩個陣營啦，所以有一個很清晰的田和，蘇聯是影響不到美國的意識形態的，美國也不容易影響蘇聯入哪個意識形態，雖然身邊有少少能力，但基本上是一個二元對立兩個世界平衡時空這樣。今次不是的，今次中國和美國的對抗，其實我們看到是全球化時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不是蘇聯的時代這樣 bipolar。 但今次中國和美國的叫霸權爭奪又不像譬如說英國當時是一個世界霸主，二戰之後的地位就被美國完全取代了，即是這種這樣的純粹說國力的利益呢，也都不是在今次中美關係之間我們看到的那個重點來的，即是不是一個這麼和平 的轉折了，雙方是有很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所以今次我們看到其實現在美國面對的這種挑戰，又或者我們選我們即是人家選哪個總統想去解決的問題，就是說究竟這個是一個什麼形式的挑戰呢？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和譬如說美國取代英國，或者是蘇聯挑戰美國，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呢？難處理的地方在哪裡呢？我們就講到那個重點了，難處理的那個地方。我們用幾個例子講，大家可能會清晰一點，還有這些例子多少跟我們香港都有關，就會明白到其實今天美國，即如果代入處境，如果你是一個美國人，你會怎樣選擇呢？我們先講第一個例子，譬如說經濟。我們都記得在90年代，當時香港很多朋友都在深圳、廣州這樣做生意、設廠、東莞投資諸如此類。當時香港很多人在朝頭早有很清晰的立場，對中國政府有很多的批判，又甚至年年去國四集會諸如此類。但你過了深圳河去東莞、深圳或者去北京、上海做生意，基本上他不會審查你香港的言論的，這個以前的規則。譬如說以前有外國人願意去中國投資，那你在當時你在譬如你在美國自己跟家人講過什麼，在美國的報紙寫過什麼，你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沒有參加過一個反華集會，這個是完全不影響你去中國做生意的。即當時的世界相對叫做是清晰的，政治和經濟，因為當時中國還未是那麼強大，那你肯去投資設廠，那他已經很開心了，即有外匯，就不是現在這樣。咁直至到近年就完全相反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喺香港只要講過講錯啦，所謂政治正確地一句説話，咁你就好容易翻到去做唔到生意啦，或者根本翻唔到入去添。如果你係一個美國人啊、運動員啊等等，你喺個Twitter 嗰度寫過一句支持香港人，可能就已經係 blacklist 咗，已經俾人背過。咁慢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嘅焦點啦。 即係譬如我哋係一個企業，你想去中國投資做生意，你必須要去政治正確，唔講中國定義嘅敏感字。但係你去美國做生意咧，唔需要有呢啲顧忌嘅，即係你可以不斷鬧美國政府，不斷鬧Donald Trump， 咁但係咧就你依然可以做到生意，甚至可能係更好添。咁久而久之，全世界企業就會知道啦。雖然呢個大家都係做緊生意，都係自由市場，咁但係有一邊咧係相對封閉嘅。你如果講一啲佢唔中意聽嘅嘢咧，你就賺唔到佢錢啦。另外嗰邊咧，你可以不斷鬧又唔鬧，咁你自然全世界就唔會人鬧嗰邊啦，為咗賺錢啊嘛。咁你自然全世界就唔會人鬧嗰邊啦，或者要賺錢，咁咪淨係鬧呢邊。咁呢個係唔 make sense 嘅，唔邏輯性嘅，亦都唔可能長存嘅，即係早晚係會倒轉，因為即係逆地而處，咁唔 make sense 噶嘛。即係你美國政府啊，點可以咁嘅咧？係嘛？OK， 咁呢個就係一個例子之一，就係話中國而家就係好能夠利用自由市場嘅規矩嚇。咁譬如話，如果美國係要徵收或者增加個關税啦，咁佢就會通過譬如話世貿呢啲嘅機制去挑戰翻美國嗰個決定嚇，因為中國亦都係叫捍衞自由市場嘅。但同一時間咧，喺國內亦都唔見得真係咁開放，即係無論係知識產權啊，或者係國家嘅補貼啊等等。咁呢個就係中國一方面用緊現成世界經濟嘅規矩嘅流動，同時間咧亦都捍衞緊自己國家利益。咁呢樣嘢咧，美國就做唔到啦，即係大家都要守嗰啲規矩。咁但係咧，中國去到美國嗰邊咧，係可以即係叫如取如攜，因為咧佢係熟習咗人哋嗰個規則。但係美國入到去中國嗰邊咧，你唔守呢個咧係做唔到生意。即係呢個係第一個要面對嘅例子，講例子啊。第二個例子我哋講下，譬如話微信嘅世界呢、這個更加精彩。喺微信嘅世界，即係當然有審查啦，即係任何敏感嘅字都唔會出到嚟啦。任何對即係中國所定義嘅政治不正確嘅新聞，即係譬如話反送中呢啲咁，梗係出唔到嚟啦。咁任何一啲政治不正確嘅留言，梗係會喺關鍵字眼嗰度 censor 咗啦。呢個就係微信嗰個世界。咁當然啦，即係每人都可以選擇用咩嘅社交媒體、咩嘅通訊軟件啦。咁但係而家問題喺邊咧？就係話中國嘅網民可以好自由參與西方世界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中國網軍、中國網民，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做好多嘅留言。咁呢個當然係言論自由嘅一部分啦。但是美國的網軍不知道有沒有啦，或者是網民當然有很多啦，是很難可以在中國的微信世界那裡做到這種攻勢，因為任何這種所謂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就會消滅於萌芽狀態。那換言之，很多的華裔，譬如美國的華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中國商人，他離開了中國的故土，依然是每天靠這個微信去維持自己的同溫層的。咁而美國嘅資訊咧，對佢哋嚟講都係絕緣嘅，哪怕佢係身在美國。咁即係話中國嘅政府係可以通過微信不斷傳播某啲知識，或者係信念，或者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甚至係 fake news， 即係唔知係咪啦，去俾佢嘅受眾。咁但係咧嗰邊咧就入唔到呢個世界。咁久而久之，呢個係立於不敗嘅，人哋入唔到嚟，你過到去。咁如果美國政府有啲嘅建議話要取替微信咁樣，咁中國政府又會懂得用翻美國嘅法律喎，即係譬如話咁你係咪違反言論自由啊？係咪違反咗美國嘅法例啊？咁亦都可以上訴啊、JR 或者揾翻司法覆核啊等等啊。呢個就話中國已經明白到喺西方係跟人哋規則可以捍衞自己嘅利益，但係咧美國喺中國做呢啲生意，譬如 Facebook 係唔可以用中國嘅法律維繫翻佢自己嘅利益嘅。咁就好似香港，就算喺港英時代啦，五十年代都係嘅，即係譬如大公報。是懂得用港英的法律請一個律師去代表他們 defend， 就不是反轉是齋亂來的，即都是守過規矩的。但反轉人家可不可以在中國裡面用中國法律捍衛自己利益呢？十分之難。這是第二個例子，微信世界即為什麼是一個叫不平等的處理呢？即你入到去他入不到來，跟住你用這一塊叫木馬擺進去，因為別人木馬擺不到進來，你慢慢就會變成是即係徹底嘅不對稱嘅信息戰。第三個例子啦，美國嘅名校開始對港區國安法有啲反應。而家好多學校咧，原來教書嘅時候咧，特別網上授課咧，都有一個警告，以下內容咧可能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安法。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即係留意個 implication。所以話大家如果你譬如話係中國學生，你覺得唔方便嘅，咁你就唔好剔啦。又或者係我哋唔會改內容噶啦，咁但係我哋準你咧就匿名去參加討論，諸如此類。咁其實已經係好誇張啦！我相信美國呢啲名校啦，即係創立學校咧，二三百年咧都未試過哇咁樣嘅喎，即係蘇聯時代肯定唔會有啦，亦都諗唔到第二個例子。咁即係你話中國學生去到美國，或者係中國人去到美國參加啲集會，可能會違反港區國安法，驚咩人影相唔敢參加。咁啊，即係呢種係一個好誇張嘅跨境嘅影響力嚟嘅。咁但係調翻轉啦，即係譬如話美國學生去到中國留學，咁你聽完一啲譬如共產黨史或者係國情班，唔會翻到美國就入唔到境咧，咁呢個就兩個唔同嘅世界，咁所以呢個第三個例子啦，即係講緊點樣中國嘅政權用緊人哋嘅規則去捍衞自己權益，咁但係自己規則咧就可以屈機，呢個第三個例子啦。咁再我哋講埋國際關係啊，即係國際組織呢啲嘅例子啦，譬如話聯合國啊，或者係世衛咁樣。 咁其實呢啲組織有好多綱領嘅，譬如話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嘅宣言。其中一個嘅前設咧，就係話主權國家咧先至係嗰個叫做 unit actor， 即係可以參與咁樣。咁中國咧最初對聯合國咧都係比較有保留嘅，特別係當時中華民國先係聯合國會員啦。咁毛澤東時代咧曾經都認為聯合國都係啲西方嘅傀儡啊，成咁，甚至自己入咗就唔係咁講法啦。當然啦。咁但係長話短説個意思係乜嘢咧？就話主權國家做國際關係嘅主要嘅單位，呢個係聯合國其中之一個基礎，唔係唯一嘅。亦都唔係，或者未必係絕對最重要，因為入邊仲有好多民主啊、自由啊、人權等等嘅綱領啊嘛。咁但係中國而家就好強化咗，總之咧，聯合國規矩就係咁噶啦，一國一票，大家平等。跟住咧就不斷 engage 嗰啲窮國，就將呢啲民主、人權、自由嗰啲理念咧，就即係叫做輕輕放下，或者係用翻呢個叫做國際民主嘅理念咧，去 redefine 呢啲原則。咁咩意思咧？即譬如話，所謂國際民主，咁聯合國不分大小，國家平等。跟住你有譬如60個非洲國家。跟住幾廿個亞非拉咁樣，即係夾埋一齊啦，就可以重新演繹啊。其實民主咧係咁解嘅，跟住自由咧就咁解嘅。咁呢樣嘢係好屈機嘅，因為掌握咗呢個咁嘅規則之後咧，原來係一票一國，跟住全部非洲國家係咁樣演繹。佢哋本身咧可能對民主、人權、自由有略為另類嘅睇法，比較接近中國嘅睇法。咁慢慢咧，世間上對呢啲咁嘅準則咧嘅定義都改埋。咁但係咧，最對嗰個叫主權國家為基礎嘅規則咧。就會高高舉起，其他嘅理念就輕輕放下。咁呢個有一個例子，即係長話短説，就係話而家中國同以前嘅蘇聯挑戰有咩唔同呢？就係話係懂得利用西方世界嘅制度去捍衛自己嘅利益，懂得發掘呢啲制度嘅漏洞，即係啱用就用，唔用就唔用，去捍衛翻自己嘅國家嘅利益啦，同埋形象啦，同埋嗰個實力。咁但係西方國家咧就唔可以用翻中國所設立嘅規矩去擴大自己嘅利益，呢個就係成個 dynamic 所在。咁你兜咁大個圈啦，特朗普同埋拜登，嗱即係當然佢哋兩位都有極多嘅負面形象啦，亦都有好多問題啦，都係好唔理想啦。咁其實你選舉期間講嘅嘢係唔重要嘅，即係話即係鬥吹水，即係以前 Clinton 啊，小布殊啊都講過好多好批判中國嘅説話。咁選舉語言係完全唔重要嘅。個重要係點處理？點處理？淨係講個政策本身都未必係最重要嘅。咁呢兩個候選人，以我嘅理解，最大嘅分別咧就係話，Joe Biden 無論佢係嗰個立場係點樣都好啦，佢哋中國嘅崛起點樣研判都好啦，佢係一個叫傳統建制出身嘅資深政客。咁佢一定會跟翻現有規矩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即係譬如話根據美國嘅法律，根據美國制度，根據全世界嘅常規。norms 啊規範，咁咧就去處理中國對美國嘅挑戰，咁可以講到好強硬咩成，中國亦都會好強硬咁樣回應。咁但係正如頭先咁講啦，中國已經了解曬呢啲規範啊，對佢自己有咩影響，而中國本身對其他人嘅規範又可唔可以影響到人？即係呢一個係而家中國所研究嘅制度自信一個好成功嘅一仗，就係話我喺而家國際嘅制度係屈機嘅，因為你入唔到，你又出到去啊。而如果你唔俾我出去嘅話咧，我用翻你嘅制度嚟捍衞我。而對 Joe Biden 嚟講，佢會繼續跟翻呢個制度去玩。咁當然呢個就係一個傳統建制啦，唔代表佢嘅立場可以叫做保守咩成，但係佢一定會跟翻，基本上跟翻呢個制度。Trump 就有啲唔同啦，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唯利是圖生意人啦，呢個形象啦，但係佢係對所有規則咧都係好漠視。佢本身對民主、自由、人權亦都唔係特別堅持，咁呢個大家都知道。但最諷刺嘅咧就係話係一個平時太平盛世，即係呢啲係一個好唔典型、好唔得體嘅總統嚟嘅。咁但係佢係一種破立嘅人，因為佢就正正因為佢咁嘅性格、咁樣嘅立場，對一切嘅制度都係鄙視嘅。咁你反而唔會受一個傳統精英嘅枷鎖去即係叫做仗住佢，佢係有可能喺而家嘅制度之外咧諗到一啲其他嘅嘢去處理佢認為最迫切嘅問題。即係例如話頭先我哋講好多民主啊、人權、自由、法治啊，如果係變成了美國的枷鎖，那不可以做某些事，因為違反這些原則，這些所謂左膠理念，那所以就令到中國如取如攜。即如果 Trump 的結論是這樣的話，那他的立場很簡單，那就改制度了，那而 Joe Biden 就不會這樣做，或者是說、哎、那我們跟當然跟現在的制度去處理了、啊、這個就是我所認知這兩個候選人的處事作風、最大的不同。 OK，咁佢哋呢個作風嘅唔同咧，固然就會影響到佢哋對任何嘅政策嗰個執行咧，都有好有唔好嘅。即譬如話對氣候變化，對國內嘅示威點處理，對中國問題點處理啊，全部都係會有因為佢哋嘅作風唔同，除咗個立場唔同之外咧，佢哋作風唔同，對現有制度嗰、那個 establishment 嗰個態度係唔同，就會好影響嗰個 outcome 嘅。咁我哋講咗咁多啦，咁大家可以自己研判一下啦。咁究竟邊個總統對美國人嘅立場嚟講？是更加合適呢？ 咁呢樣嘢就係一個好哲學嘅問題。咁因為我哋就真係冇份投票啦。咁講到呢度咧，就已經係即合預期分啦。咁大家喜歡點樣去選擇？大家點樣諗？當然大家都可以有唔同嘅意見啦。咁真正結果好快就會知道啦。但係呢個問題，無論選咗邊個都好啦，我深信頭先我哋講嘅中美國力嗰個根本嘅結構係好值得關注嘅，因為呢個會係未來嗰十年國際關係最焦點嘅矛盾，無論邊個做總統都係要面對，而且呢個角力都只不過係啱啱開始啫。